哎，宝贝，宝贝，我们来一个 review 一下我们的付出级。
怎么说？
我怎么感觉我气很短？是因为我缺乏锻炼吗？我感觉我气好短，好虚哦，就好喘哦。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好像也是这样，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个原因，我边剪音档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
怎么了？怎么了？
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都在大深夜，就是什么12点1点，然后我们都怕
对。
吵到隔壁的邻
对，
居，
我
我
就
们
是
讲话好小
怕，
声，
毕竟我们寄人篱下，我们又不是你知道，好窝囊哦，好
而且
气
我。
好短。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毕竟我住的地方万华艋舺，就是你知道兄弟很多，我真的很
对
怕，就
呀、
是我吵到我室友，然后隔天被就是割舌头啊，还是什么之类
他们想割也无所谓，割你的腰子，割你的肾都可，但不能割掉你的手，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帮我剪音频了。
欢迎收听《和你透透风》，我是约翰，
终于改名了，
好不
终
习
于
惯，
成功改名的约翰。
好不习惯。
Hello，大家好，我是言出必行的董小姐。
言出必行是说周更的董小姐，这样 吗？
对，就是答应大家常驻 Podcast，我就真的就是常驻，然后就乖乖的录音。就我现在就是很乖，就是说到做到。就是我说要约翰录音，我就会乖乖的准时坐在小板凳上，然后架好麦克风，等待我们的约翰大人召唤我，这样子就乖乖巧巧的。
各位，他没有准时，他没有准
一点都
时，
没有大头症，
没有。他跟我说9点半，他吃完火锅会回家录音。现在已经台湾时间凌晨12点20分，
哦 no！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是有一个故事的，哦
怎样？你
no！
又有
天
故事，
呐，
所以
我都忘记跟你
你是身
说
不
了，
由己，身不由
对，
己的，
身不由己，我被迫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怎
就
样？
是呢，我活了，OK，32年吧，我活了32年，我就是一直对我的体重啊，我想说，因为我一直都是你知道苗条身材，就是你知道，然后就是虽然个子小小只，但是比例很完美的那种，你知道纤瘦型人才，翻什么白眼？然后呢，就是我每次填表格、填资料，只要是跟自己身体有关的，我就会很准确的会写158.5，然后体重46。
对，
然后呢，刚开始是写46，后来呢，到了28岁到30岁中段的时候，我想，我应该会重一点吧，那我就会填47啦，48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怎样吗？然后我最近就想说健个身之类，因为我闲得蛋疼，就最近的主题就是闲得蛋疼，我给自己找事做，然后我就去健身房，然后我就闲着没事，我想。就量一下体重好了，因为我家没有体重机这件事，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体重非常有自信，我觉得弄来弄去不会超过100斤吧。然后
一
我那
百，
天
等下100斤是多少？你要换算一
一
下，
百斤，
我们
一
是
百斤
公斤。
就是50公斤啊。
好。
对，我想说，我撑死不会超过50公斤吧，因为我以前就算晚上吃烂吃胡吃，我也会卡在50公斤以内的。反正我没有见过我的体重前方的那个手数字是五，都是四，无论怎样都是四就对了。
对。
然后昨天呢，我想说，闲着没事去跑跑步好了。然后跑步洗完澡之后，我想，正好看到下面有个那个体重机，我想，那称个重好了，看一下我跑了半个小时，酣畅淋漓之后我瘦了多少。然后我站上去之后，你知道怎样吗？
怎样？
上面给我显示55，哎，干爹干爹
不
干爹
可
干
能，
爹
不
干
可能，不可能！
我当时我就要抽过去，我真的，我当时我眼睛真的有翻白眼一下，我真的就是顿时就是大脑供血不足，说这一切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天呐，我的老天爷，这个秤是坏了吧？然后
对。
我跟你说，以前这个秤是坏了吧？是经常我能在我朋友之间听到，就是你知道那些肉肉女生们就说，哎，那个秤是坏了吧？怎样怎样？我都会很拽的说，这秤怎么可能是坏啊？就是你们胖了。
对，
然后昨天我竟然对着那个秤说，我靠，这个秤不会是坏了吧？是怎样？怎么可能是55？开什么玩笑？然后我就赶紧跳下来，跳下来之后又站上去，他还给我55，然后还给我跳成55.8，
天哪！
然后我想说天呐天呐，董小姐，你正在面临中年减肥、中年发福这件事哎。
因为
然后后来我想，
听说30岁以后，新陈代谢变慢，就我们
对，
真的会慢
真的
慢
好
发
慢，
福。
而且我还特别放肆自我，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吃完就会消化掉的人，虽然说没有当年没有二十三岁二十四岁就是你知道新陈代谢这么好，但是我起码我现在就吃完之后我也不会胖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今年开年的时候我就回国了一年啊，不是回国了一个月，然后呢我就胡吃海喝你知道吗，就每天晚上吃烧烤怎样怎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胖不到哪里去。然后天哪，现在你看老天爷来惩罚我了吧，你不觉得？
但说实在就是睽违了大概半年吧，然后再看到
你
打开镜头
你要说什么，你
脸的尺寸脸的那个就是半径真的是
你他妈也好不到哪里去好感觉你好哪里去了吗，你好哪里去了吗？
因为像我们这一种就是上班族要一直坐着的
这一种，你撒泡
尿吧你，真的我也是 我也是没有资格讲你啦但是就是我们这种上班族就是平常不会走动，就真的就是一上班就是坐在那位置上坐定，然后一直工作，然后
对
午餐就也是坐着吃这样，你真的如果不起来走动的话真的就是会变胖。
对呀、啊、
对啊，
我靠，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好像面包超人啊，因为我们两个人笑起来脸上那块肉都会挤出来
对
天哪，感觉我们的那个 podcast 的头像可以换一下了，我们脸已经没有那么尖了，
没错
然后也没有那些小肌肉之类，都是肥肥啪啪肉哎、欸，
真的。
好，然后就说到这，然后呢我就想说天哪，那怎么办，我要救自己，我要救自己，所以我现在给自己制定目标，无论如何每天必须得跑半个小时。然后呢今天就好死不死，今天本来我想说嗯，因为他们说就是早上空腹跑步会就是减肥减很厉害嘛，然后我又是一个很怕死的人，我很怕就是早上空腹跑跑着跑着死了怎么办，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项目。我想说嗯，那就下午再去跑一跑好了。然后我朋友啊就突然call我说，哎，董小姐今天晚上吃火锅哦 come on baby 之类的，我就如果换做以前的话我说
你可以拒绝啊，你可以拒绝啊，
对，我很想拒绝，但是我真的很久没有吃了。然后呢我想说嗯，不管怎样我今晚吃我是肯定会跑步就对了。然后所以我就是遵守我自己的诺言，因为我是一个言之必行的人，就像我要回归 podcast 我就会好好回归，那我要减肥我就好好减肥，所以我今晚就算吃到十点我都还是拎着我的小袋袋然后去跑了半个小时，然后所以就是耽搁了我们的录影这样子，所以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你看我花了快十分钟的时间，
一切都是因为你变胖的错这样子吗？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我跑步的时候我都能感觉我的小肚子跟着一块颤抖哎，我说真的大家肯定会共感，我真的发现就女生一胖就胖腰啊，还是我很能生，我 maybe 是一个生育工具或之类的，我一胖就胖腰。
你是一个生育工具但是没人要使用。
对，没有人要给我撒播种就对了。然后我真的我就是最近我能感受到我好像有点风云，你知道怎么样，就他不会胖在胸部，他就胖在我的腹部。然后我晚上睡觉我就很爱侧睡，然后你知道侧睡的时候
我也是
我的肚子就会流到侧面，
对，
就会整个就流到侧面，然后要干那样，然后我就转身的时候就我还要把我的肚子再拨回正面。
没错，怎么会这样子、啊、我也是遭遇一样的困扰。
对，我真的太知道你的困扰，因为那天你在 po 你的那个 story 就是去泰国的 story 我就已经看到，天哪，你
有发现我肚子也变大是不是，
就整个人怎么就跟泡发了一样，就感觉在水里面浸泡了浸泡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整个人都泡发了、欸、我不是还有留言吗，我说宝贝你怎么胖成这样，然后你也没有要理我，反正就对就已读我，
因为我就是不想面对啊。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之前发现我自己胖之后我是会克制的，就是可能会开始168、啊嗯、就是一天只吃八个小时，然后可能会多摄取蛋白质、嗯、然后一些高热量的东西我就不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开始工作，因为我工作就是新工作嘛，然后压力又有点大这样子、
嗯、
我就会觉得我想要靠吃来舒缓
我
的压力。对，
天哪，我们俩是知己耶。
对，因为我就觉得好，我不能吃，我不能再胖下去，我应该要吃一些就是低热量食物。可是每当就是午餐、晚餐时间到了、嗯，我就会想要去买麦当劳，然后或者是鸡排，
跟我一样，我靠，跟我一样。
然后或者是喝可乐，你知道可乐就是神仙快乐水，喝下去真的会快乐，所以我就
对啊，
可乐一罐接一罐，我真的没办法忌口哎、欸，因为我觉得如果
天哪，我们一样，
因为如果工作压力这么大，
都一样，都一样。
这是哪一首歌？
自己编的。
就是都已经觉得工作压力那么大了，然后我想吃又不能吃我想吃的东西，就会觉得那我人生活着
还有
什么
快乐？
对，
天哪，一样。然后你记不记得我年底和年初有段时间要死要活，就是工作压力大就快要抑郁的时候，
其实那段时对那段时间我就是故意就是不去吵你
打扰我，对，我感受到，等我会表扬你这一段，
对对对，
等我会表扬你这一段，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我真的我每干一件 task 我都要靠吃很多东西给自己压压惊，哎，我就把吃东西当奖励自己，就比如今天有几个很重要的会议，然后我就压，就从前三天我就会压力已经很大了，想完了三天后的那个会议怎么办怎么办，就每天就很想死很想死就对了。然后呢我就会想干这件事之前我就会叫 Uber 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会先准备好那个东西，前一天就买好放在家里，然后呢我想说嗯，等会议之前我要把那个吃了，我就靠那个吃那个东西的意念我才撑到那一天呢。我真的我就是我想说嗯，我然后而且双休日的时候也是，就是每天起来我基本上睡醒之后我就会想说今天吃什么，我就是靠吃，我就觉得我吃了之后就会稍微得到一点安慰，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就突然就哦那件事情终于被我办完了，太开心，然后我说我要大吃一顿，就会吃超级多，
对，又要吃，
对，就吃超级无敌多，然后整个就跟没有灵魂那样，就是嘴巴里一定要有东西就对了。
唉，因为毕竟像我们这种单身者就是没有另外一半的慰藉，我们也只能靠吃了，还要干嘛？
对，还能怎样？靠，妈的蛋！说到这，我不得不说了，妈蛋的，就是呢，就是我不是首秀完，不是首秀，就回归集弄完之后啊，然后就很期待，我想说，嗯，下一集要录什么？下一集要录什么？然后我们俩不是录完那集之后，一按暂停键，我们就顿时就完蛋，第二集要录什么？因为该讲的都在第一集讲完了，就是想该怎么办。然后我说。那怎样？那我没有内容，我们就问小粉丝们啊。我们想说，嗯，那嗯，就是大家想要听什么？那我 Q&A 好了。我想说，大家就是众人食材火焰高，每个人
每个人一个每个问一个 Q&A， 我们就可以一个人讲十分钟，
啊，
这样子。
对啊，就可以撑满一集了，第二集轻轻松松啊。然后我就不知天高地厚的，还以为自己是当年那个就台湾什么 Pockets 界的，
对，
台湾 Pockets 界的，就是你知道女皇，我还。本着那个心态在 po 我那个 po 文，我说大家就是一人一票投董小姐出道就对，然后我就等了漫长的那个 story
24小时
吧，干，我他妈才捞到几个问题，而且那些问题我真是不堪入目，真的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干，我真的看完那些提问之后 Q&A 之后，我想算了啦，就是差不多收拾包裹，然后打开什么雅虎拍卖之类的，把我的话筒卖掉就算了啦，还搞不好还可以赚点钱。真的，我何必去受这种屈辱呢？我真的是，我减肥还不够我操心的，我还要搞这些东西。就大家问的问题真的是白眼翻死就对了。干，你说我们还要回答他们这些问题吗？
因为里面大概有三四个人都在问你新恋情的事情。
呀呀呀呀！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我他妈都在上鱼都说了，我孤牙了，而且我现在已经110斤了，我已经55公斤的一个中年妇女，大家觉得我会有恋情吗？而且不止一个人问，是要几个人？大家能不能就是说小组讨论一下，用一个人的号跟我问，就一定每个人都问，每个人，然后就好几把剑叉叉叉叉叉叉，我现在整个胸前都是剑就对了，还撒盐，
因为大家对你的印象还是那个两年前，就是你知道开口闭口都是。新恋情的
分姿绰约，魅力无限，
没错。可是现在就是两年后已经不同以往，但是也不能怪小粉丝们啦，毕竟就是开 Q&A 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听到最新一集，然后听到之后他们应该已经想说啊，怎么办，就是我不该这样问董小姐的，但是你知道 story 那个 Q&A 是不能收回的，他们肯定是覆水难收，所以我觉得你们原谅他们好了。
对，就没有，就大家好像没有那种就是很深刻的问题想问我，就是你知道我也是好歹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就是我的世界观也非常丰富，眼界也非常高，大家可以问我一些你知道有点那种学术性的，就像当年我他妈又要说了，我跟你说我跟那个心理医生结下梁子，当初你们录那个心理什么的有的没，那些粉丝提问都给我问的这么有深度，为什么到我这大家都给我问一些有的没，就给我问这种新山色， 有完没完。
还是他们觉得你的专业就是新三色？
哦天哪，大家就是使劲挖我，深挖我，我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秘密神秘角落。
那我现在就直接先问你第一道题目好了。
怎样我看看，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答的，这些问题真的都是往我心里钻呢、啊。
好，那就撇除一些恋爱故事之外好了。
那就没问题啦。
也是有一些，也是有一些、哦、我们这些，
我感觉这些问题都撑不过我们这一集，感觉我们这一集15分钟可以收了。
但是你随便聊一个你变胖就是直接讲了10分钟，我对你有信心。
你说我的 freestyle 的功力。
对，我先来问一下，就是这个粉丝问说，聊聊我们人生的高光时刻、嗯、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有什么高光时刻吗？
我感觉我的高光时刻应该还没有到来吧。
真的假的？
没了。
那如果是你这32年来第二高光的时刻有吗？
就是当年被评为台湾 Pockets 界的第一把交椅。
那是你自封。
那个时候不是还截图吗？我真是排行第一，我真吓死，吓出尿来。
那时候都排行第一吗？
那个宝拉姐都在我下面呢。
哦，真的。
你不要给我忘记，
好像是，好像是，
你有完没完呢？
好像是那时候节目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冲进百名吧，我记得。
对呀、啊，没有，不是榜百名榜，是 Top One。
有到 top one 吗？
是我在做梦吗？
对，你在做梦。
好好好，
在篡改自己的记忆。
干了，我现在本来就是复苏之后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信心了，你还要这样给我触眉头、哦、
对耶。但我们那时候真的，我们那时候好像真的是高光时刻耶，至少冲进就是全 podcast 的百名、
啊、靠，我出门都抬着头走耶。当然，
对，
当然也没有低头过。反正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就骄傲的火凤凰就对了，就整个昂首挺胸，就是哼 I am the
Queen,
the Queen
of Podcasts，
呀呀呀之类的。那个气焰多高涨啊。
好，那我来聊一下我的人生高光时刻好了、嗯、我人生高光时刻应该就是当初我就是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当了一整年的无业游民，直到我终于抽到了去英国打工度假2年的签证。我想说，我那时候我还依稀记得，那时候就是每天日夜颠倒、嗯、然后每天我都会睡到下午，然后我打开手机的时候，然后睁眼想说、嗯、看到 email， 我是那个中选的幸运儿之一。我想说，我有看错吗？是我吗？是我吗？
你要不要好好想想，你的高光真的是这个吗？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我给你2分钟好了。
我想一下我先休息。
我想一下，
我人生高光时刻应该还是跟你合作 podcast 的时候吧。
没有，是你的人生高光时刻是那天在萨萨斯卡的 Aki， 然后穿着一身很土鳖的衣服，然后远方向你走来一个非常富贵，然后
没有，是两个是你以前的好姐妹也姓董。
yeah, yeah,
那时候我们的老板。
但是我比较闪亮，然后走向了你，然后从此带你走花路。不是应该我吗？你的高光时刻应该是认识我吧。而且之后那个 top 那个我要说了 podcast 的 top one 还顺便带上你耶。你看我一人得到，你这个鸡犬都升天了。不应该是我吗？
好、哦、那我们接着第二个 QA。
OK，
那第二个 QA 是问说想知道董小姐和约翰现实生活是做什么工作内容的人，来跟大家聊聊一下你的就是平常工作在干嘛好了。
我感觉这个是假粉丝耶、欸、
怎样假粉丝？
因为我们不是一直都说自己在干什么。你上一集不是刚说你干什么，他就问我们是干什么，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的 podcast。
不是，因为 QA 比第一集还要更晚问粉丝、
哦、
所以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就是原来我现在已经换了身份，我现在在软体业、
哦、
当专案管理。
sorry、哎、我真的是要好好维护一下我的粉丝，毕竟现在也只
对你不要看到黑影就开枪好不好、
哦、好 sorry， 我真的是攻击力太强了 sorry。
好，
好，
那你跟大家讲一下就你在干嘛。
我现在就是一个，好难讲哦，就是一个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每天在呼吸，但是没有任何产出的人呢、欸。
那你的公司是什么产业的？就跟大家大概讲一下。
就是搞就是电商的。 是我们公司最赚钱的是跨国电商
啊、
跨国运输然后电商这样。然后我这个部门呢就是那种孵化，就孵化新事业，但是最近就没孵好，就是蛋都碎了就对了。然后我自己就闲成了一个蛋，每天闲得蛋疼
啊。原来如此。那你现在是一个小主管吗？就你现在底下在管人这样子吗？
不是，我只是个小啰啰就是每天跟小白莲花一样的，就是啊这是什么不懂耶，嗯，教教我好不好这种路线。
真
的假的？对对
对，就是跟你在 Podcast 完全判若两人是不是？
对，判若两人，判若两人就现在就整个弱化，整个在工作上弱化自己。
好，那你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职位是什么？
我的职位就是普通员工
你说一个跨国电商的普通职员这样子？
对，普通人就是从别人身边走过别人都不会发现我的那种，就是秀就感觉香香的，然后哎，刚才好香的一阵，然后转身一看，哇这个女生还蛮可爱的，我只是这种角色而已你怎样，嘴巴是要歪成怎么样？
但是不得不说我们两个的工作现在都有一个还不错的福利，其实应该我不知道算不算福利啦，可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各自的工作都可以远端这样子，都可以部分远端、
啊、对对对，
所以挺不错的。
我就是因为云端，我就是因为远端我才胖的
你少把你的胖
对不对啊？
你少把你的胖怪在远端上面
而且你知道你在家里工作你一天你不说话你真的会不会说话哎、欸？我有段时间我都失音了。我
难怪你现在就是讲话很多字都错。对
对，我很会结巴耶。
可是远端工作的另外一个特征不就是公司其实会有蛮多会要开的吗？
对，但是我不是说，我就发现你跟那些小粉丝真的是一个路线的，就很爱往我的伤口上撒盐。我他妈都说了我项目都被
做 死，
所
以没有
会要开啊。
哈哈哈哈哈哈，那饶过你饶过你，这样小粉丝知道董小姐现在干嘛了吧。
叫小粉丝可以过半年再问我，搞不好那个时候我又风生水起了，那我肯定有的话说，只不过现在真的是工作很惨淡，没话说
罢了。现在在你的工作生涯的低谷这样子。
对，很低很低的谷，然后整个就是你知道一片寂静的海水，然后那个海水还是臭的
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现实生活的工作在做什么。就是我现在在软体业，然后当专案经理的助理。
哦，哎呦，你这次说的还挺顺的嘛，没有，
对，就
没有
就不挂号了。然后我们公司是在做就是网站建制的这样子。对，
还蛮厉害的。我跟你说，我们约翰真的未来可期。
你少在那边
以后就是霸总咯，以后就是霸总，就是我要是不好好录影他就把我整个人就贴在墙板上把我按在墙板上，干娘他妈录不录然后拿钱甩在我脸上，够不够，这些够不够再给你够不够，整箱钱全砸到我的脸上，我说够够够够够
你的想象会不会太多，我要笑死
就是又有色情感然后又有钱的铜臭味我就喜欢这种
所以就是所以以后如果要叫你录音的话就要拿钱砸你这样，就是讯息不够，讯息不够要拿钱抽你巴掌这样子。
对对对，抽我，使劲抽
好，我们接着下一个问题。下一个粉丝问说，最近我们有没有在追什么剧？
可多了呢，可多了呢，哎呦，有的话讲
了。你现在闲得蛋疼，然后就是只有剧可以追。
我跟你说，闲得两颗，没有，我没有蛋，就闲得蛋真他妈疼得要死，真的疼麻了。所以我现在真的就是在看不同的剧，好多剧，有的没得的剧。最近我就推荐你们那个，我不是跟你说了好几遍了吗？那部剧，
那一部，
那个《爱爱内涵光》啊。
好，你可以跟大家安利一下这一部剧，因为那部剧其实我没有看呢、欸，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太过搞笑的剧，我一看预告片我就会觉得我点不下去。
啊、
可它预告片是偏搞笑的吧？
它是一个就是说披着性爱主题的一个青春剧，但是它里面的内核还是挺有趣的，就是讲就是哎，为什么那些人会沉迷于情爱，就沉迷于性生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他们的源头在哪里，他们其实是有一些课题要研究的。然后呢会有不同的种群，就比如说就是青年团体啊，就那种比较你知道就年轻人的那一代啊，然后还有夫妻 就久了之后没有性生活的那一代啊，还有老夫妻啊，就是互相嫌对方啊，怎样怎样，然后还有就是同志群体，反正他就是涵括的蛮多的，然后就每一个人物的那个人物线啊都还是蛮丰富，然后那个同志线那个哇靠真的屌到爆，因为那个男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阳光普照啊，
吴建和，
对，就那个吊郎当的那个人，天哪，我感觉他演同志好帅哦，又不是好帅
的，
就还蛮有性张力的耶，就他还蛮能，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我当初觉得他就是一个小罗锅，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小罗锅，
什么叫
小罗锅，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小驼背
小痞子吗？
对，小痞子小驼背，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在黑帮里就是要被别人就是你知道踢来踢去，然后他闲着没事就要去扫厕所啊，被使唤的小弟就对了。
有吗？你不觉得他的眉宇之间透露着一股就是野性，就是不服输的野性？
当初真的没发现，我在这个剧情里我发现他真的有哎，我靠，就是又可以吊儿郎当，然后又可以深情，真太他妈好看了。然后他的那个搭档的那个男的，因为那个男的在演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他是演那个脑子有问题的弟弟，就是他有那
种不是脑子有问题，是视觉失调。
哦，对对是，对对，就那种病的弟弟，就那个时候就演，我那个时候觉得，哎，这个人长得怪怪的，就是赶紧卡。哎呦天哪，
会吗？
有
还蛮多人觉得，还蛮多人觉得他蛮帅的，
就觉得他有点卡巴眼。大家知道卡巴眼，我觉得那个眼睛
什么叫卡巴眼，
就是不对焦，还不在，有可能他演那个人物就是要不对焦怎样。反正我对他那个时候印象就是演的还真的蛮像脑子有问题的人就对了，我就对他没有特别多，就没有把他当男人看就对了。我看完这个爱内环光之后，就是我只能想说 I'm so sorry， 就哇还蛮性感的，反正我现在对他们两个人就是感觉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乌那个乌什么来着，就那个小罗罗，对，我觉得他未来 maybe 哪一次金钟奖 maybe 金马奖会有他，我把话撂在这了。
好，那就看哪一天实现。
就像我当年说吴康仁肯定会拿金马奖影帝，你看他不就拿了。
对，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吴康仁演技，哎呦这样讲会不会被骂，因为他现在真的在风生水起中，他现在应该被你们都举高高了吧。
嗯，你还是可以说，反正没有人听我们节目。
对啊，反正就是你知道，感觉第一期录完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回响。我跟你说，这个梁子我也是解下了。我跟你说，然后呢，我就觉得吴康仁，我觉得吴康仁演戏，他太想把每个瞬间都演得太有深度了。他，你懂那种感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他一定要把任何剧情都演得太深沉。
嗯，
就像他演那个，反正就
情绪要给好给满这样子。
对，他给太满，他没有那种，我感觉他现在不松弛，就以前演的时候还挺松弛，就现在有可能就是太钻研演技或者太钻研这个品质了吧，就感觉他现在就是演的好就好浓啊，就是你懂吗，就是像一杯咖啡好了，你放这么一小包糖就够了，感觉他已经塞了很多糖进去了，就那种。对，
可是不得不说，吴康仁最近的那一部电影叫《复读青年》，就是他得金马奖那一部。那一部我有进去就是电影院看，然后那时候我是跟我一个同事一起去看，我哭到泣不成声。然后因为他在
里面，你很容易哭啊，你不就林妹妹吗？
什么是林妹妹？
就是柔弱啊，风一吹就倒啊。
你真的很多形容词。林妹妹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那时候我本来就知道我可能大概会哭，可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吴康仁他会有一种就是情绪一定要给好给满的这一个，
对对，然后他那个脸就一定要你知道皱成什么样，然后一定要把自己演得很惨，然后就那种好像呼吸不能呼吸了或者怎样，然后嘴唇一定要白到不行。
对，可是因为他在《复读青年》里面就是演一个就是聋哑人士，
对对，
然后因为他在演聋哑人士这个人设的时候，他的演技完全就是因为他必须要透过手嘛跟表情去表达，去跟人家就在戏里跟其他演员沟通，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好他的那个演技给太满的这个演技是一个缺点，反而会觉得哦刚刚好，他就必须要这样表达。
哦，对对
对，
因为就是聋哑人他想要表达自己，所以他会用
很多表情很多手部动作，
对对对对，
然后去 表达去传达他要讲的东西。然后我后面不是就哭了吗？我哭的就是最后监狱那一段，我真的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然后因为他就是演聋哑人士嘛，然后那时候我哭到连抽那个卫生纸这样稀稀稀疏疏的那个声音，然后跟我就是哭到啜泣，我还这样，我那时候情绪已经满到就是我可以嚎啕大哭，就我可以叫出声那种哭。可是因为
假的，
对，可是因为他是演聋哑人士，所以他就是很安静，就是那个电影配乐也没有配乐，就是就是电影院一片寂静，听得到就是大家啜泣的声音。然后那时候我就这样，
然后你啜泣的最大声，
对，我就这样，就是
我要是旁边就给你一拳了，有完没完了，赶紧！
真的，我就是一直吸气，然后就不敢叫出来，然后就一直在旁边默默的哭。然后我这样一看，我旁右边的同事，他也在哭，
他已经泪流满面了。
对，可是我哭得很惨，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我哭得很惨，然后他在那边笑我，他要憋笑。那一部
我还没看那部呢。
我觉得那一部看了，你这种铁石心肠的人应该也会哭。
开什么玩笑，我可不铁石心肠，我心可软了。
然后那一部，而且我觉得那一部就是因为它是马来西亚的电影嘛，就是我就觉得哦，原来马来西亚就是也有这么一个样貌，这么一区叫复读这样，我就觉得蛮值得看的。而且吴康仁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他真的不是，我觉得剧本其实写的也不错，就是他并不是这么可怜的一个人，他在里面也犯了一点错，所以这些就是让观影者自己去评断，就是他这个人到底该不该死。
他是跟那个判刑，
他中间有个转折，他中间有个转折，所以其实吴康仁并不是一个从头到尾都这么可怜的一个人。
那好，我看一下，我去看一下。
对，你去看一下，我觉得你应该有话要说。
又有话要说。
这部电影你应该总不能改编剧本了吧。
因为我觉得我手伸太远了。其实上一期我录的那个就改编周楚楚三害啊，我真的觉得我太消薄了。我觉得我是什么咖，我凭什么改别人的一个就是你知道伟大的剧作啊。那虽然我已经改了，而且改得比他们更精彩，对，但我觉得我这样很容易会被炮轰吧，就是万一就是你知道，毕竟我的
哪一天红起来，你那集被听到之后，你可能就会被全网肉搜之类的。
真假的？有
差吗？没
有啦，
开玩笑的。
对啊，然后我就很怕就是万一我说了一些绝词，就是玩笑话，孩童般的玩笑话罢了，然后被有心之人听到，然后就是那边我的玻璃心应该会承受不住吧。然后万一真的是被当事人听到的话，那我该如何，就是你知道，
就我只能说你想多了。
因为我觉得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但他就是你就传来传去，然后万一热度上去了，万一就是上了你们的热搜之类的，那我就不得不火了，不得不出名。
没关系啦，就是现在
我现在还戴着牙套，我也不好出镜。
没关系啦，我现在看一下那个后台数据，也只有100多个人听我们的新单集而已。
对，天哪，我真的以为你知道那天我们不上线了吗？然后我晚上正好很晚睡，然后就有一个小粉丝真的太他妈贴心了，他竟然 PO 说哇终于上新了，我睡前先听完再睡。我靠，我要就这种有质量的粉丝，就是你知道不睡然后也要听，就那种把它当睡前故事听这样。我太棒了，我想说凭这个势头，我觉得就是明天早上起来应该就是爆了，就比如说我们粉丝专业会好多人留言之类的，或者是怎样怎样怎样，就对，然后你会跟我说哇宝贝好多抖内入账啊之类。然后早上醒来，我早上已经算睡很晚了，我应该是下午1:30醒的吧，然后就整一个所有的心安静，就心就
就是我又再说一次，这你真的也是想多了。
就是你知道，就是留言也是星星点点，然后就那样，然后想好，那应该就是也不需要付出了吧，就是我这个付出就是一点水响也没有，连个叮咚响都没有。
毕竟你也才刚付出，你经过1年多才又付出出来录音，你到底是？
因为我想要那种就是炸开锅的感觉，你不想吗宝贝？你不想，你不要给我先给我装淡定，你应该有默默拭去泪水吧，或者敲键盘狂敲键盘，老子他妈剪那么辛苦，
可能就一直疯狂重新整理吧，想说我有看错吗？这个后台数据我有看错吗？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录之前嘛，然后因为我们不是停更了嘛、嗯、然后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收听数，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我们单集平均的那个收听数哦已经破千了、哦嗯、你要破千是一个门槛，就是等于你每一集都有1000人收听的这个平均数。
哇塞，
所以这是我，对，这是我们之前就是经营的时候我一直很想要突破的门槛、嗯，结果我们新一集上了之后整个把那个平均拉低，又直接变900多。
那还不是不付出呢，别付出，让他自己慢慢温存，自己慢慢长起来啊。
对，真的，
我们何必搅这个浑水呢，非要搞这一波，就让大家帮让他变成一段历史，然后就是缅怀他，就像康熙来了一样，就把他当一个宝典，就是把他当一个，就是说哦，曾经有过他曾经的美好，你看我们现在偏要把这个美好又给他搅浑。
还是我们再开一个新节目算了，就是开
改编剧本吗？
对，改编剧
本。天哪，这要怎么搞啊？
这个节目做不起来，再开另外一个。
天哪，真的，我真的指望这两年把它给他做的风生水起耶。
好，那我们要继续加油。好，那先拉回来，就是你还有什么剧要推荐吗？
我真的跟大家说，不得不说我们大陆剧真的是也是好看的不得了。我跟你说，我前段时间不是上一集有讲嘛，就每天拖着约翰要看，要看我爱的那个大陆帅哥，然后让他就是你知道那是哪部剧，应该你们台湾也有播吧，叫长相思。干嘛安静，你不知道吗？
没有听过
长相思，你不知道？
应该有啦，应该是蛮红
的，
应该是蛮红的、
啊、哇，大家真的赶紧去看，我的老天爷，他真的是要了我的命。
他总共有几集？
他一共应该有30多集吧、
哦、
但他有分上下集、哦啊、因为他之前播他拍是拍了60集，但是因为我们国内有限制不能有那么长的剧，所以他分成两段，他只现在只播了上一段。我爱死里面那个叫叶十七的男人了，大家快，我靠，他符合了我所有对男人的想象，我只能这么说。天哪 ，My God！ 就他一心一意，就是他一门心思爱女主，然后呢，就是为了那个女主，就是公子哥也不当了，然后呢，家业也不继承了，就每天跟着女主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跑。哎，这简直就是我跟你说。女人过了30岁就是要这种男人，大家快去看！天哪，真的温柔的一逼。然后呢，他又长得又帅，我跟你说，他真的是我这10年里面看到最帅的男人了，就真的就是太他妈帅了！大家一定要去搜邓为，邓为，邓为，说三遍，真的
帅
死了！
我觉得你完全就是
怎么了？
你完全就像一个花痴，然后前面讲了这么多，最后就是要铺陈给大家安利邓为这个人。
我前面那一段说的是不是太没有底，太没有那深度了？
真的，我让你重新再介绍一次这一部剧。
但这就是我的真心，大家看了之后大家都会这么说的，真的太他妈帅了。然后你知道他在里面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因为他这是一个就是古装神话剧。
嗯，
然后杨紫就对他说，嗯，他们两个人在外面商讨国家大事，你要不要去呀？就对那个十七说，你知道十七说什么吗？他说，他们心系国家，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哦、就是那种窝囊废的爱情宣言，
小白脸这种吗？
对，就他们心系国家。我只像和你在清水镇那般厮守着。我靠，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为了女主什么都不要了，他就是哪怕在女主旁边当一个奴仆他都可以，我要就这种，你知道我要就这种。
所以你现在30后向往的爱情就是小狼狗这样子。
对，就怎么踢都踢不走的小狼狗就对了。大家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看长相思，长相思。
好，
然后呢，这部剧另外一部剧，天哪，我就是本来我就爱刚才那个时期爱那个男的嘛，然后后来来了另外一句、嗯、哇靠，那个也真的帅到爆，就叫偷偷藏不住。
你说另外一部陆剧吗？
对，叫偷偷藏不住，大家也要给我去看，就里面就是青春现代剧就对了。然后就是一个女生暗恋她的大学哥哥，然后就一直暗恋到就是大学哥哥爱上他，反正就很好看。然后里面那个男主角也超级无敌帅哦， 天哪，大家看了才知道，看了才知道，我真的就推荐这几部，大家都要给我看哦。好，赶紧赶紧赶紧，下一个问题。
好，那下一个问题呢，小粉丝问说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你嘞？我大概能听，我大概能想象你会说多么放屁的话。
我会说什么？那你
因为
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就到时候要给我说出那种很有能量的，然后很有阳光感的那种话。Oh my god！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转职的目标好了。
嗯，
因为就是
你看你又积极向上了，
因为我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
干，
好，就是我之前会转职，就是因为想说。我还蛮向往一种工作的生活模式，它就叫做数位游牧，你有听过吗？
不知道。
数位游牧其实你现在也可以当数位游牧，就是你董小姐，就是只要有一台电脑跟网路，你就可以在世界各地工作。
我感觉我现在太适合了，因为现在公司不需要我，我就算扛着电脑去了北极去了南极都没有人知道。
对，没有人会发现。然后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就是可以在就是随时在世界各地旅居，然后我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就是继续维系我的工作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之前做的工作都比较偏可能服务业啊，然后就是打工度假那一种，所以就是我一定要肉身，人的肉身一定要 到那个工作现场用我的肉体赚钱。
嗯嗯嗯，
对，我肉身一定要到那边赚钱。可是我后来想要转到软体业，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个电脑就可以工作，然后我们公司又是我们一周有2到3天可以居家工作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我不一定要进办公室，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像就是离数位游牧的这一个大门好像跨进去一步了这样子。然后希望就是我日后可以在世界各地工作，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podcast， 你不觉得我们只要一个网络麦克风跟电脑，我只要带着，就如果我们 podcast 做的风生水起，我就可以在世界各地录音。
那我真的希望就 podcast 能不能就是有一个软件可以放在 iPad 里面，就不要扛这个大电脑啊。其实电脑，其实这个电脑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那个软件，然后插个 USB 的事，它就不能就是转到，你知道转到那个 iPad 吗？这样更轻松，更加游牧，更加数字游牧，我们叫袖珍数字游牧。对吧？
可是因为 podcast 追求的就是音质啊，你还是要有专业的麦克风。
我觉得是内容最重要，音质不重要。
谁一开始开头的时候跟我说，我觉得我的我声音没气，我觉得我气好虚。
对啊，我真的觉得靠。
对啊，所以好啦，就是言归正传，就是我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就是我想要成为数位游牧这样子。那你呢？
哇，这样跟你比，我感觉我自己特别的没有深度。我最讨厌你们这类人了，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有深度。我那个时候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未来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就是摆烂啊，就每天躺着，睁着也躺着，然后闭着眼也躺着，一直躺在床上，然后躺着都能赚的床，躺在床上那个数钱，然后我的身边就除了男人就是钱，就这种，我要的就是这种生活啊，要想吃什么有什么，就这样。我哪想工作啊，根本没有想过工作。哎，
就是躺平贵妇的生活这样子吗？
我跟你说我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就是中彩票。我跟你说我多要不要，就中个1亿，然后我也老老实实交税，交多少我拿多少就是多少。
哎，那我想要问你们，你们中国也有那种什么乐透彩券这种吗？
Of course，
刮刮乐
体育彩券有啊，就每天都开奖的啊。Oh.然后我那时候我真的我人生目标，真的我的人生 dream 就是中了那个彩票，然后呢我老老实实把税给交了，然后剩下来的钱呢，你也知道这些钱我也不能全部归为自己，因为我也还是
要分一点给约翰这样子。
不，并没有，就是说要回馈一下社会嘛，就是不能那个你知道全部自己独吞，我应该会拿出多少百分之多给也不舍得，那10%算了，5%好了，然后5%呢我会捐献给希望工程之类这样子，然后呢剩下30%呢我应该会去就是你知道买一些地产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知道就是让他自己涨钱就对了，然后我就当包租婆，就是每个月可以就是你知道被动 被动资产，就是你叫
被动收入这样子。
对，被动收入就是收着，反正我就闭着它，反正我每天干的事情就是数钱数钱就对了。然后剩下的钱呢，我就该买的把购物车里想买东西全买好。虽然我也不喜欢那种奢侈品之类的，但是好吃的东西，螺蛳粉起码要给他买个100箱囤在家里吧。
还有真空包的鸭血之类的，
对对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知道满满的。然后呢，剩下来的钱就是让我花天酒地、酒池肉林，然后就是你知道去包养男人之类的。你看我的梦想就是这么纯粹，那哪有像你说的那个什么数字游牧，对对，还故意搞了一些很深度的词汇，我要的就这么点。
你刚刚讲那么多真的是这么点吗？真的有纯粹吗？
就是这么一件事，就是中彩票很纯粹。
哦好哦哦好好好好好。我觉得这个提出问题的粉丝应该觉得很傻眼。
对，他应该想，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然后可以让我们大聊特聊一集之类的，殊不知又被我给搅了浑水。 I'm so sorry。
对，以及那个刚刚问高光时刻的那个听众，他应该也想说这就是你们的高光，
这
然后满头问号这样，
这然后马上把我们取关。
对，好，然后这里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他问说我们互相最喜欢对方的哪一点。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问题了。我前面不是有铺吗，有铺垫吗？
怎么说，
不是有铺垫，我说我会好好夸你，就是这一题了。
怎么说，
但是至于我怎么夸你要基于你怎么夸我就对。
所以是我要先回答这一题吗？
对，就看你怎么把我夸开心了，然后呢我才会适量调节我对你的夸奖。
好，
你他妈好好给我回哦。
好，我只能说就是董小姐大概是我人生中，
怎样，你要表白了吗？
就我觉得你是我人生中遇过就是最好笑的朋友。这样可以吗？
只有这个吗？
这样可以
吗？只有这个吗？
就是我觉得好像跟你在一起，就是出门的时候或互动的时候就充满欢乐，然后你又是那一种就是很不计较那些，就是你知道很不计较一些小细节的人。
Of course，
你就是
我对朋友很宽容。
对，那你就是风风火火，然后想干嘛就干嘛，然后想做就一起去做了这样，所以你嘴巴会抱怨，可是你就是还是有时候会配合一下朋友，想做就去做这样子，然后就是日常的对话也挺搞笑的，所以就觉得好像跟你在一起就会很想要
哇，
就是想到你就会想要哎呀赶快跟你一起去做一些什么的那一种感觉。
真假的，真假的，
对，
天哪，我湿了眼眶哎，宝贝。
可是因为现在就是因为就是地域上的限制，就是一个人住在台湾，一个人住在日本，就是不能常常 hang out， 就没办法。
那好，那我有话要问了。那我想问，跟你一块去泰国的那两个女生，你跟她粉赏作戏吗？其实没有把她们当成好朋友，对吗？只不过就一时的玩伴罢了。
没有，她们也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你就是会搞笑的好朋友，这样可以吗？
什么东西？我的前缀只是搞笑的好朋友而已。
对。
他们有听我们的 podcast 吗？
没有没有，那两个都不是我的粉丝，谢谢。你没办法跟他们喊话
啊？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听嘞？
因为其实真正的好朋友是不会听你的 podcast 的。
什么东西？我都是拿刀抵着我朋友的脖子让他们准时收听呢。
真的假的？我都不会让我的好朋友听我的 podcast 因为我就觉得
很羞耻吗？
对，
看你
就会觉得，就觉得私下的伯翰不是这样，就是一开麦的伯翰跟私下的伯翰好像不太一样的感觉。
那你要慢慢适应，因为我们以后会越来越火，越来越火。
然后他们怎样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这样子吗？
对，是的。好了，我要夸你了，你刚才已经把我的毛摸顺了，我要夸你了，我要夸你了。
好，换你说。
因为我觉得你是为数不多，我可以就是你知道说一些。说一些很那个消极话的人呢？
哦，其实蛮多朋友会跟我讲消极的话，
因为我觉得你这方面是人才，就是你还蛮能吸收别人抱怨的东西。然后，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很爱跟人家讲一些自己内心 很想抱怨，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这样子。但是我不得不说，哦天哪，我现在怎么那么想哭啊，就是我不得不说，在去年的，在天哪，我
你是讲到哭了吗？你太夸张了吧。
我感觉我顶着一个猪刚烈的脸然后讲那种煽情的话，就感觉特别违和。
真的。
因为我最近皮肤状态真的太好了，就太
就是油光满面，然后 看起来生活的很好，然后结果还讲出一些可怜巴巴的话。
因为平时就是我最近皮肤真的太崩了，就是崩到就是高光太大圈了，就好尴尬。
还是你现在就是你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因为皮肤又很好，然后又很胖很浮肿，然后你真的苹果肌都在发光，哎、欸，真的很夸张。
对不对啊？好，回来。
好，
然后我真的发现你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能够吸收别人的那个负面情绪，且愿意默默等待的人，就是不会，就是你不觉得我，你不觉得我前段时间真的就是整个人就非常萧条嘛，就要死不活的，就很沉闷。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绝对没有好状态聊，就是录 podcast， 因为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认真说，我其实录完最后一集的时候我自己有回听，然后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消极，就是其实已经聊不动一些有趣的东西了，然后我也觉得再录下去也是硬录。
对，其实要跟听众们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录 podcast 其实就是也算是一件蛮耗能的事情。
对，
我觉得做自媒体其实都是这样，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先开心了，你才可以把开心带给别人。
对，然后因为我刚开始录 podcast， 我真的就是因为我本来就这样的人，我就是爱讲话，我就是爱喷就对了。然后呢就到了后面，有可能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工作太累吧，然后那个时候情绪就非常down，然后我就真的就录不出来。然后我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约翰约我录，然后我就是不想录，然后但是约翰还是不离不弃的等待我。 Oh my god， 真的是天使。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真的还蛮不是人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就很爱就是突然来状态了，我说宝贝宝贝，我要录。其实那个状态我 maybe 就只有那一分钟我想录，然后等到约翰真的回应我的时候我就不想录了。你们懂那种很贱的感觉吧，就是把别人勾来了，然后人家他妈的都已经把衣服脱了，就准备要开始开战了。
然后又说我不要了这样子。
对，突然我就说我困了，然后就转身，就那种感觉。然后就约翰就这一年就被我这样兜兜弄，但最后他还是回来到我身边跟我一块录。就是一个非常，他是一个非常可以就是走陪伴路线的朋友，为数不多的。你有没有觉得我对你很高级的评价？
对，好像第一次听到你讲这些话。
对，而且我还有具体的事例，
例如
就是刚才说的。你有没有还要听啊？干娘的妈的，不说了吗？
我以为
我总是在吊你的胃口。
我以为会有更多的故事，原来你刚刚就讲完了。
因为我发现你好像不会消极。就如果是我被别人这样的玩弄了几次，后面那个人再来屌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再去屌他。我说你什么东西
啊？会啊，就是会跟身旁的朋友就是小小抱怨一下，因为他们就
抱怨吗？
一讲一两句吧，他们就会说你 podcast 不做了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说
还不是那个臭婊子。
没有，我就会说好像他这状态不好，然后可能录不出什么，然后或什么之类的，就会讲一些可能小小抱怨一两句，就说因为对方状态不好，然后什么的这样。
有脏话吗？
没有啊，但我私下才不会脏话，私下也会啦。可是对你，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脏话的，毕竟就是要体谅一下对方的情绪。因为我自己不是也在 podcast 里面分享过，就是我在荷兰有低潮过嘛。其实在荷兰那一段时间，我那时候也是装出来的。其实
你装什么？
就是没有说后期，就是装开心。其实那时候内心也是很混乱，然后很低潮。但就觉得哦，我还有 podcast 这样子，所以还是要提起精神。
然后我还不好好录，我那时候还不好好录，你都已经说你很down了，我还不好好录。我还要逃，我还要逃，我还要逃。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体会的心情，就是觉得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真的没有就提不起劲把麦克风架起来，然后讲一些就是自己最近生活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是你让我聊近况我也聊不出个什么来，然后你让我聊有趣的东西我好像也没有，然后就觉得就是也不能就是你在那边讲一些很嗨的事情，然后我也只能嗯啊，毕竟你知道这个节目的主旋律还是我自己就是这个节目的魂那个灵魂呢毕竟还是我，你说是不是？所以你知道，但是我真的就是非常感谢约翰，你知道就是不离不弃，然后就一年之后还会再回来这样子，就是我说好我要回来了、
哦、
然后你就回来了，
我说二话不说然后就回来了这样。
对对对，就二话不说这样子。
对啊，因为在第一集录完之前我真的也不知道、原来我们下个礼拜就录音了然后就复出了这样子。
你应该会觉得靠，董小姐应该还会继续放我鸽子之类的吧，
我就看你可以持续多久咯对啊，
反正就是跟大家就是说、就是约翰真的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但是毕竟他不是我的菜，真的可惜了
现在只有我选你的份，没有你选我的份，谢谢。
对，
毕竟你是一个32岁阿姨，
还戴着牙套，
还戴着牙套，而且还发福，
干娘你好不大去，我再把话说过来，你他妈最起码也胖了10斤吧你不是当年的小鲜肉，你当年还是有点那种有点分姿的好不搞不搞不搞这些煽情的事情了，然后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
已经没有问题了，
什么东西不可能
真的
不是很多吗？你不是说宝贝其实还是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所以我才录了这一集啊，否则我早闹脾气了。我
好，那这个不算是问题，可是有一个就是赞美我们的，
是我们
小粉丝留言，
是
我
们
两
个，我
们两个，
真假
？You and me， 对，这位小粉丝说，你们的火花是火山喷泉等级的，无人取代。这集第一个说出干你娘的，竟然是亨利说出来的。
天，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是就是怎么说完美组合吗？
就是火花不断这样。
天哪，我也觉得耶，你有没有觉得上一期其实我们刚开始录就已经？很有状态，
对，好像都是忍了一年多的那个
就喷出来了
为什么那个喷出来被你讲起来好像有点色情，
你真的是辅人看人机，你就怕你自己怎么想歪了罢了，我可没有想到那边去，我说的就是火山爆发那个喷，就不知道你在喷什么了
OK， 反正就是其实那第一集就是回归的第一集我们自己听完，然后在我在剪的时候我已经笑到不行了，然后后来
整个抽筋，
对，就是我剪完之后给你听，你也说你笑到抽筋
对，因为我觉得后面那一段真的有点鬼打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经还有我想起来想今天还有一个粉丝跟我留言说如果我他怎么说来着，他说如果那个死刑的时候我也要加几个菜，我说哇那很好、
没有，他说我也开始在想说如果我死刑的时候表格要填哪5道菜，
对，然后我说哇我蹲着看了之后我说那很好那很好啊，那我们可以在同一天执行死刑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拼桌吃了，可以吃了多
笑死
我真的觉得吃死刑犯那个真的是我近期的就是你叫文艺高光了吧，文艺高光再接再厉吧，只能说
对，好我们要继续加油，
干娘你退出了吗？所以说啊，你看这个软件就很难用啊，各位。现在好了，我一个单手像，我现在在那边单口哎、欸，我现在单口
喂，
因为约翰他人不见了，我现在单口，我们想断线了，我不知道他那个软件还在不在，我很怕今天他妈的录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已经是凌晨日本时间凌晨2点、
哎
我很怕录错，到时候我们都没有录到，白录。
我回来了。
哦、好，我谢谢
你。我只是离开10秒，你有必要这么嗨吗？我觉得你好像很喜欢我断线。
你不在的那几秒，我马上变单口相声哎、欸，我马上把台子就你知道站得稳稳的。
而且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我断线的时候，你直接给我那个录音按暂停。
其实刚才手指差点就放在那个上面、欸，
有点手痒。
对，我差点就因为我不知所措，我顿时看到哎，宝贝怎么不见了，那我这边要干什么，我要一枝独秀吗，我要自己单口吗，虽然说我有这个实力
好，那除了跟新恋情相关的，其实还有一题就是我没有念，可是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不想回答，所以我就没有提出来。
怎样啦，有什么东西我不能答的、啊、我今天我跟你说，我今天抛那个文我 都已经抛出豪言壮语了，我就说你们就什么都能问，就姐很大方的，连那个什么银行卡密码都可以，没有什么姐不能回答。姐都多大了，32岁，天哪，什么大方大方都没见过啊，对不对？问问问问，没有什么可以不能问的，什么东西啊，别小看我。
好，那我念咯，那我念咯。
来吧，来嘛，
好，
干嘛呀？
他问说董小姐的第一次。
哦，天哪，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什么，突然耳朵
董小姐
卡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再见，拜拜，安了。